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非常感恩的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呢一直锁定收听这个节目。那更感恩的是，我们最近呢也有很多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在收听这个节目。那我素琴呢真的是要感谢神的是，希望这些听众朋友如果你关心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的成长的时候，要听空中辅导之外呢，也鼓励你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其他的节目吧。因为我们电台制作很多很多宝贵的节目，这些节目都能够帮助你，让你跟神的关系呢有一个更亲密的这样的关系，也能够让你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都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另外呢，就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也有热线电话。还有最宝贵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有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这些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互动，让你能够跟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如果你说你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辅导 @良友.net。 发电邮给我们的时候呢，最好把你的电话号码也写上去，这样的时候我们容易跟你再一次的跟进或者是交流。那短信号码呢，就是13229966022。022是短信，322是电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清楚。感谢神吧，让我们有机会借助这个空中辅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服侍我们的听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在我们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前呢，先来看一段的经文。我素琴呢很想借着这样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的生活就会迷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箴言书16:32，这里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弩取成。我很喜欢箴言书，那这些经文让我想起了诗篇37:8。诗篇37:8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节经文都告诉我们，不要随便的发脾气。当你随便发脾气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作恶。一个蛮有权柄跟能力的人，如果他懂得虚己或者是谦卑，又有自我约束的能力，不单是能够面对挑战，更能够止住怒气。所以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的是心中常常有鼓励自己的话。我们自己也需要鼓励自己啊，对不对？我们常常鼓励自己， 同时呢，也要常常鼓励别人，并且以平静的心去回应。这种能够制服己心的人，必有主赐给他的智慧来面对所有的困境，叫他胜过勇士。正如传道书里面第九章所说的，智慧胜过勇士。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有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傅。
你好，你好。
太开心了，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又和你沟通了。
哎呀，我也很高兴啊，张姊妹。嗯，是，
我是从2019年开始就和您就是保持联系，好多的问题就是感谢神吧哈，就是帮助我走过了，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些软弱的时候。
嗯，
近期一直就没有给您打，但是我就在近期又遇到了一些困惑，所以说打电话想给您来咨询一下。
哦哦，好啊，你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啊？
我现在在这间教会聚会是每周日聚完会之后有一个会后的分享，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分成小组分享。
是
啊，我分享的时候吧，其他的弟兄姊妹问的那个问题，分享的那个，我就感觉听着挺生气。
嗯，
我就忍着不说。其实我知道这也不是说我能解决的，但是到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我就去说。说完之后，自己又觉得有压力，就这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哎呀，就在这个周日，就是达到了一个非常让我。就是回来之后我就想着，我下一次要么就不参加聚会了，要么就不分享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聚会完了分享其实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但是分享些什么内容呢？
就是说看看这个今天讲的经文里边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自己有没有什么得着，都分享这些。
哦，那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大家能够把讲的道，大家又能够再重复一遍去听，然后去分享，去把那个领受跟大家去分享，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但是你为什么会这么不开心呢？
我觉得也是，刚开始真觉得挺好的事儿，这样分享，但是后来越觉得久了，就是说听着其他弟兄姊妹他的分享提那个问题，我就挺生气。
哦哦，他们会问一些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有时候，那次查经的时候，就是为那个卖主的犹大抱不平，还有那个大祭司找证据，不是陷害耶稣的时候嘛，还在问，他神为什么不拦着他？我就听了可生气，然后
那他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有教会的传道人吧，或者是负责的同工在当中。
有的时候有，他有的负责同工在当中的时候，同工会给他们讲，有的时候同工不在。包括那一次，我说咱查经是为了就是听神的话语，是前边的是咱做一个借鉴，好的咱去效法，不好的咱就做个警戒，不是说在这争论他该怎么样，我就这样说。但是说完之后，我心里就觉得有压力，就像最周日这一次哈，再一起分享，然后分享之后，我就说，就是说读经嘛，我就说那个，我说不行，给长老提个意见，咱要多建个读经群，每天读几章。他别人都说他们不读经，他说一天一章都读不下去，他说怎么着，我就说咱建个读经群，这样每天读完打卡，马上一个姊妹就给我反驳，他说那是就是律法了， 那个是看着挺火热，不一定心里边是爱主。我这要是自愿的，就反驳我。还有一个弟兄，他就说他的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我就多了句嘴嘛。我说，对他就是说，给别人给他装修房子弄得不好，他去给他就是意思，我提意见，说还让他重修，他又在要钱，又来要钱。他说心里就不舒服，就说，但是又想着是信主的人，我说基督徒也可以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不是说啊我就不啥，我你可以说我不争，因为我是基督徒啊。其他的弟兄就说啊他自己会处理，就是意思我多嘴了呗，就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是两个事情哈。那个姊妹就说我那个读经建读经群怕啥，这个弟兄就说哎呀他自己会处理，我就想着回来我就一直在思索，哎呀我说我就在想，我下周不行我就不参加分享了，听完到我就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说该怎么去控制不住。其实每次聚完会我都知道我自己多说话了不该说，但是到下一次一直告诫自己不要说，但是到下次分享的又忍不住去说，就是这个状态。
是，那我觉得呢，张姊妹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课要学习。那张姊妹，我觉得你要学的就是，沉默吧，就是，要学沉默。除非有人问你的意见的时候，你才表达。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讨论会里面，我刚才也问了，一定是有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负责的同工，对不对？那这个回答问题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责任来回应。当然了，其他弟兄姊妹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每一次你跟他们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他们常常就是对你不是很友善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你自己稍微要留意一下，就是下一次呢我就听。因为沟通的第一个功课是要懂得学听，你要会听才可以。你能够听进去，而且呢又不着急。除非今天他问你，他说：“哎，张姐，怎么这么最近你都不讲话了？你有什么看法？”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说：“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的看法，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那你就可以表达你的看法了。你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参加，我觉得不参加的话是一个逃避吧。
对，我其实就自己一直知道需要沉默。我每一次去的时候，在讨论之前，我也告诫自己，不能说话。但是到时候真的控制不住，我就是这反反复复好多天了，我就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办，我控制不了了。他其实要每个人分享。他分享，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发表我的观点。
哦，他是要轮流分享的。哦，他是要轮流分享的。那轮流分享的话，一定有你的份儿了，对不对？
是啊，所以说我就控制不住，我就开口讲。你讲的时候，可能前几次可能就是分讲自己比较多，就这一次是，我就觉得呀，应该是平时我的分享可能也是说。对他们有一种有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一次就是就这个周日，这一次就是说就相当明显的，就是两位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就直接就是说给我说，我就觉得可能我的问题真的很大，但是我就想着我真的是，哎呀，感谢神我控制不了，让我讲的话我这是爱讲，你要是让我不讲，我也可以从头到尾闭口不讲，但一说让我讲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就讲。
你可以讲你自己呀，因为聚会完了之后的这个分享是听到的这个心得嘛，对不对？或者是对所听到的这个圣经的疑问，所以你就针对这个问题去表达你的看法就可以了。至于其他弟兄姊妹讲什么，你就不用掺和在当中，你可以分享啊。但是你要抓住分享的内容，是跟就是你自己的感受，你对今天讲到的信息的内容的得着，你就分享这个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
这样的话就不会就是过线呐，就不会踩到别人的线呐。 你不需要去讲，哎呀，刚才那个弟兄讲什么什么什么，你就不需要了，因为人家没有问你嘛，对不对？轮到你的时候，那你要学的一个功课是你讲你自己今天听到的心得，而且呢，你要常常讲一些造就别人的话，你从你这里开始影响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讲话也要学很多的话呢，不是想起来就讲的，而是看看哪一些话讲了之后能够建立别人，也能够造就别人。当然你听了今天的道，有一些疑问的时候你也可以表达，你表达完了之后呢，你不是让别的人去讲，而是问问传道人，我今天对哪一部分有一点不理解，能不能够再多点的解释，让我更清楚，这样就可以了。
嗯，
我现在能够掌握到你的问题了，就是说轮到你要你去分享今天听到的心得的时候，你因为之前你听了很多其他人的分享，他们的问题，你就去讲他们的情况了，是不是？
也不是每次都讲，就是偶尔吧。就像上一周一次，一位老姊妹，她儿子也在这个小组，她也在这个小组，她和她儿子之间有冲突，然后她儿子就说，就说她妈，她你讲讲吧，你和你儿子之间你的冲突，然后她就讲出她的一个问题来，恰好嘛，那个年龄也差不多，就是和其他弟兄姊妹也跟她讲，哎，应该这样做哈，你不应该这样做。就他讲到他为他孙子十几岁了，他问他孙子在看手机看 iPad， 他说我就弄上水果喂他，呀我就挨着他，我就那劲，我说你这样去做是不对的，我他十来岁了你喂他干啥，然后就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你讲啥呀，但是我就控制不住，我就是就像您说的非常对，我的问题就在这儿，我就是说我就我可能有点极端，让我讲可能我就讲，如果我不讲我就是一口不想讲，不想讲，但是在那个场合还不能说一口不讲，一嘴不讲，也得有一些表达，我就把握不好这个表达的这个内容。
那我觉得呢，自己心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在这个分享会里面你自己要讲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你要掌握到。那其他人的问题呢，除非人家问你你才回答，对不对？
对，
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人家不找你的时候呢，你去帮助别人，人家不以为然，你明白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跟我说，周师母，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我知道，但是他不找我的时候我不会去主动找他的。
对，
我周围很多的人他们都有婚姻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他主动来找我的时候，表示他真的有这个需要，那个时候我去帮他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帮到他。他不以为然的时候，你去跟他说你的婚姻怎么是这个样子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做的时候，他根本都听不进去你讲的话。
是，
所以我们要，
我听您的节目啊，学了好多，真的给听您的节目学了好多，就这些方面的事，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在分享的时候这个问题，哎呀，让我很苦恼。
不要苦恼，不要苦恼，也不要逃避。那这样的聚会大家一起的时候呢，你应该继续的参加。我觉得我刚才说了，我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不同的功课要学，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要学的就是能够沉默，而且清楚的知道自己要讲什么东西。好吗？
可以，我试着操练一下看看能不能沉默得住。如果沉默不住的话，我想离开，因为我从开始去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很多事情呢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
对，
我们要依靠神，要仰望神。
其实我心里挺清楚，我就是到时候真的做不到，我好多次了这次。
你一定要让神介入在当中，因为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是凡事都能做的。如果你靠你自己的话，可能第一次能做到，第二次就做不到了。 对,
对
不 对,
对？是这样。
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神，我们有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学一些宝贵的功课的时候，一定要紧紧的抓住神，让神来帮助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做得好，好吗？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为你祷告，希望神真的是能够帮助你在这件功课上面能够学得好，哪怕自己失败了也不要放弃，继续的努力，相信有一天你一定能够学好的，好不好？
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降服和自义自治完全相反，意思是选择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私意。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也就没有降服。人愿意降服，才能在主里面找回自己的真我，做回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一个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蒋姊妹你好。
喂，师母啊，周师母。
是
你
是
你
好，蒋姊妹，是蒋姊妹，请说。
我就想跟你跟周师母你给我辅导辅导。
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跟。我的丈夫问题呗，我的丈夫就是他，他的证明好像证明就是老是不成长，我心里面就是也有时候很焦急嘛，就是我就想跟父母给我辅导辅导，我看我怎么帮他，因为我就常常常听你的节目，我就想。就想叫你帮忙辅导辅导一下。现在我都在上楼，哎呀
哎呀，你赶路吗？这很喘呐、
哎。是啊，我在带孩子。
哦，你在带孩子啊？
上楼的。
那个蒋姊妹啊，你说你的丈夫老是不成长，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信耶稣的生命不成长吗？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丈夫信耶稣信了多久啊？
太信了，十几年了吧。
信主十多年了。那你呢？
我信了有，26年了吧。
哦，你信主20多年。
是的。
你能不能够具体的讲一下他不成长是怎么个不成长法？
就是我让他看圣经吧，他上次看圣经，他一看圣经他就哭，就哭，他看不懂了呢。
叫丈夫看圣经他就困。好，所以你很期望你的丈夫信了主之后呢，能好好的看圣经，能好好的祷告，去教会，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他也知道神灵一点，但是他就是跟那些朋友嘛，经常跟不信主朋友在一起嘛，他就是生命不成长嘛。我跟他沟通呢，他老是讲看不懂。我在那个，我要给他买那个，就是袁大同老师的那个辅导红印辅导课程嘛，好吧？
是，
我让他看追求他，他讲我一看就空，我看不懂的，我就老认为不去时间，我一个人去努力的好。好像不行，跟不上去。我就想请你们带导。带导让他能追，他能做圣灵追求我，追求我就我心里面最起码，不那么那个，不那么强烈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这个婚姻是两个人互相努力，这是对的。那他在婚姻上面，他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吗？
婚姻地方就是以前嘛，以前我打电话给你们电台，就是跟杨老师跟黄老师沟通过，就是他以前他就是出轨嘛，出轨。我因为我带孩子，带孩子我不能长期在这跟他有激情情况，就是不能一弄几股要再回去。就是他就是不能长期在一起，因为家庭孩子要带嘛，他就是出轨了嘛，出轨了，然后他就我经过你们电台祷告，他现在也悔改了。我看他悔改了，但是呢，我就认为他悔改，他不去追求的圣名，肯定还会坠落的。
哦，明白明白了，我现在大概知道了。但是呢，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哈，你现在是跟丈夫不在一起，对不对？
对呀、啊，就是啊。
你们分开多久了？
分开有五年多了吧。
哦，五年多，帮儿子带孩子。
是的，带孩子呢是这样子，带孩子呢，我们就说，我跟我们教会里面，长老也沟通过，他就讲了，他讲呢，给我安排，原来我在教会时段也侍奉，就是他讲呢，你在那个吧，你在一个月回来一次吧，回来一次呢，就是为了家庭好嘛，讲的，讲讲比较那个一点感觉的，我也就像是。也继续做了一年了，做了一年呢，我就感觉我有时候不能，就是一个月有一次回家就太那个了，就好像有时候做不到这样子，做不到，我就认为做不到，这样子也是不好的哦。
蒋姐妹，我跟你说哈，你们都是老夫老妻了，对不对？
对，
圣经里面也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呀、啊、对不对？
对呀、啊、
虽然是老夫老妻，但是要互相的帮助，这个也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呢，圣经里面不主张夫妻是分开的，无论哪一个年龄，无论哪一个年龄都不可以分开。你说有重要的事情小聚一下分开，这个是可以的，就是你去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可以。但是你这样长久的跟你这丈夫分开，而你丈夫呢，你不在他身边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又跌倒，你说他有了婚外情，现在又悔改了，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强调叫他看圣经。你是觉得他如果是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好好的读圣经的话，就不会跌倒。你的意思是这个，对不对？
对，
好，这个是
好像这样子，
这个是对的。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你要尽上妻子的本分，你要在他旁边守望，为他守望跟帮助他，而不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跟。丈夫，那
是的，
你要把这个优先次序摆好。为什么你的教会的传道人说叫你一个月回去一次呢？
是的。
为什么？
对，
就是不想让夫妻这样长久分开嘛，对不对？
对呀。
好，那现在呢，你就要整理一下你的思维，在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孩子。所以这个优先次序你要摆好，你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你的丈夫，这是圣经里面
的
教导。那现在孩子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去帮一把他可以，但是不是长久的，是临时的。而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可以跟你的儿子媳妇说，你要我们帮的话，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去帮，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因为你的责任是陪伴你的丈夫，照顾你的丈夫，这是你的最重要的职分，第二才是帮助孩子，对不对？
对，
这些道理可能你都知道，但是呢，在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你就选择了孩子，没有选择丈夫。
师母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这样家庭的，我因为我有个公公，公公呢是个残疾人，这个不会说话嘛，
嗯，
他也是岁数大了，80多岁了，他呢必须要在家里照顾他父亲，就是不照顾没有人照顾，因为他就一个孩子嘛，他没有什么人，
所以你的丈夫离不开，对不对？
对，离不开。然后呢，我的孩子媳妇呢跟我讲呢，这个小孩，我以前是带两个孩子，就是这个大孩子呢，现在孩子不让我带了，就小孩子呢，孩子小，才21个月。然后呢，就小孩就讲呢，你给我带到上学念书了，读书了，我也就不让你带了，你就回家吧。但是呢，我就还有年把时间，我就是觉得呢，他生病老是不成长，我就怕他孩子就再会走回头路，我就麻烦了。
江姐妹，我刚才说了，优先次序是不是帮孩子带孩子？我们可以帮一把手，但是呢，不是带他们带孩子，这个你要搞清楚哦。你儿子的孩子是要他们自己带，你是在旁边辅助他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角色颠倒了。你现在把照顾孙子的事情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而你的儿子跟媳妇儿就省心了，这个不对。所以呢，我建议你，你说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对不对？
嗯嗯，
你可以告诉你跟你的儿子跟媳妇儿商量，你说你的丈夫需要你，而你的老家你的公公也需要你，所以呢你告诉他说，我可以帮你们带3天带4天，然后呢周末你就回去，周末回去的车费他们要负责任。你如果是选择帮助孩子的话，你就用这个方法，如果他们不能做到的话，那你说你们自己去照顾，我要回到老家，因为你爸爸也需要我照顾。可能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爸爸年纪这么大了，还需要妈妈你照顾吗？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教导，你要给孩子做个榜样，不然的话，将来你的儿子跟你一样，变成他的妻子，也跑到儿子家了，你的儿子就是一个人在老家，你懂吗？
我知道，就是，他现在不去上班都不行啊，还要大的房租都是7000-8000元，然后你一个人拿点工资就付房租，就再去吃喝就没有了。
姐妹呀，姐妹，
哎，
你不要只为儿子想，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你的丈夫呢？
我
讲了，
我也知道，
你光知道，
你
就知道，但是没有用啊！你现在把责任推给了神，你就觉得神呢，你用你的话语锁住你的丈夫，其实你自己要尽的责任跟本分你都没做，对不对？
对对，我也知道，我是亏欠的，但是我就是被这个缠，家庭缠累的，就是好像脱不开身。做两难嘛，我对儿媳妇讲了，儿媳妇讲你要不给我带孩子管，不给我带孩子你就写个手续，以后我们断绝亲那个关系。
哇，如果你的媳妇儿讲这种话的话，我觉得你更不要给他看孩子了。他跟你维持关系是因为你给他看孩子啊？
对呀，他就是这样的，他会他。
蒋姐妹，你将来是指望他们养你？养老吗？
哎呦，我不指望他，指望
你不要指望他的话，你为什么被他的话恐吓呢？如果是我听到媳妇儿讲这句话，我一天都不给他看孩子了。他连尊重你的这种心态都没有，他怎么可以跟一个自己的婆婆长辈讲这种话呢？就是威胁你嘛，他现在在威胁你啊。他现在请你帮忙都来不及，他现在用这种话来威胁你的话，我觉得蒋姐妹你要想清楚哦。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个媳妇很厉害的，但是我这个大媳妇讲了，我大媳妇劝我老娘了，你给我带三年孩子，你再给他带三年孩子吧，你就忍一忍。我的大孩子也劝我了，大孩子讲了，妈，你不要给他带了，你要给他带，你自己会身体弄坏了。嗯，讲的你没有带孩子的义务，讲的，你想回家你就回家，你不要给他带了。
姐妹呀、
啊，哦，哎，
姐妹。
嗯，
那我觉得呢，我该在这里分析给你听的都分析得清清楚楚。
嗯嗯嗯嗯，
选择在于你自己。如果你明明知道圣经是怎么教导的，但是你却不做，那你就要承受那个后果，好吗？
是的，嗯，是的，我知道的。
对，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无论讲什么，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是以圣经神的话语为标准，但是如果你明明知道却故意的不听神的话，你自己选择你要做的决定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再埋怨神了，好吗？
对，我知道，
那我觉得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了，所以我们就只能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智慧，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不是被媳妇儿牵着你走。今天你是个长辈，你要有一个长辈的样子，要给他们做个榜样，而不是媳妇儿讲这种话你就妥协。这对你来说，对整个家庭来说，我觉得是没有规矩了，好吗？
是，嗯，好，
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吧，求神给你，
谢谢赵师母，
给你一个智慧的决定，好不好？
好，
再见。
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谢谢你在神的爱里祝福和伴随。
哎，你好，周师母，我
是
刘弟兄。
是刘弟兄，你好。
我也很感恩这一段时间神在我们家中行了很多的恩典吧，尤其是我的妻子吧，在她身上的这个转变呢，就是从我结婚到现在也没有经历过，能让她慢慢的走出来，看到了自己，也更认识神。
有恩典领导你。
前段时间的话，因为我妻子小产嘛，然后我妈妈来照顾的时候，能有一些这个摩擦吧。很感恩那个时候我给你发邮件，借着你们祷告吧，让他也能够心里面得释放。这边的话也有一个同样经历的一个弟兄吧，他的这个经历比我们还要苦，他也是我们的牧者吧，父母早就没有了，自己一个人的话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神的管教，最后还是回到神的面前，给生命影响生命吧。
是是是，
很感恩，很感恩，
感谢神了。所以现在你妻子身体恢复的都挺好的吗？
对对对，她现在身体恢复的很好，就像圣经上那句话，真是喜乐的心是良药。前一段时间还是经常要去打针啊，但是这一段时间的话，哎，她那个气色啊都不一样，脸上都是那种感觉白里透红似的，什么以前的那些不舒服好像都没有了似的。我妻子给我妈妈打电话也是带着很多的感恩吧，妻子也在教会上也有做见证，真的是神把她从那种苦毒中释放出来了以后，她从心里面应该是完全放下来了。
哦，太感恩了。可以的话让你的妻子直接的打电话跟我们沟通讲这个经历。
可以可以，她就在身边。
哦，那太好了。
可以的话现在也可以。
你爱我，我爱你，在主爱里我们合一。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刘弟兄的妻子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给我祷告，真的太感谢你们，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过去你的丈夫为了这个家庭祷告之外呢，也写电邮啊短信给我们。刚才我听到你的丈夫说，你就是小产的时候，因为婆婆来照顾你，你们之间的相处有了一些摩擦。现在，特别是你的丈夫，他说松了一口气，看到你的心情完全有很大的转变，就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我真的特别感恩，真的是神他亲自的把我从这种苦毒里面拉出来。一开始，因为我不知道怀孕了嘛，我就一直在跳绳，发现怀孕之后就已经停下来了。然后两个月的时候去检查有胎心，但是就是在8周4天的时候它停了。但是我是第三个月的时候去检查才发现8周4天的时候它就停在那了，就没有胎心了。然后那个医生他给我做 B 超，他就问我你当时是不是生气了，他第一句话就这样问我。然后我回想那个时候我婆婆过来照顾我，我们俩确实是发生了一些争执，就是我很生气，他想回家，我当时觉得我特别需要他的帮助，但是他想回家，我就跟因为这个和他闹的矛盾。也是因为这一句话，我把我以前所有对我婆婆的不满，真的是那一种苦毒就出来了，特别恨我的婆婆。
放弃就放弃，没人
会再记得。失去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走不出来，我特别痛苦。然后我就哭着跟神说，我就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真的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求你给我一颗顺服的心，我真的走不出来，我太痛苦了。
是是，
我就这样跟神求。然后当时心里真的有一句话就出来了，他说这个孩子你只是听了几声的心跳你就这样舍不得，但是我把我独生的儿子耶稣给你了，你看到了吗？当时真的是这句话出来了。哎呦，我当时就真的把我自己的那一种苦就转移到上帝对我的爱的身上，一下子就把我那种 痛苦给转移了，我特别感恩。然后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为这个孩子真的特别的有那种痛苦的感觉，我觉得是神把这个孩子给带走了，他真的现在在天上好的无比，我都特别的喜乐。我觉得现在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去饶恕我的婆婆，但是我自己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处于那种苦读状态下的话，我放下不了，我憋闷到什么情况，就是我的心喘不开气，特别憋得慌。然后神借着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一个牧羊者，刚才我家弟兄说他以他的经历告诉我，他给我举了圣经上的大卫和扫罗。大卫被扫罗追杀了十多年，但是当扫罗他去到大卫所躲的洞中的时候，与大卫同行的人劝说大卫要杀扫罗，但是大卫看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求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做判断，他不愿意去审判扫罗。当那个哥这样说的时候，真的开了我最蒙蔽我心里的那一个点，就是我一直想坐在神的宝座上，我来审判我的婆婆。我真的看到了我的骄傲，神让我看到了我的骄傲，我就求神饶恕我，我就跪在床上哭着给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愿意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愿意放下所有的苦毒，求你来帮助我，我真的做不到饶恕。
当我原谅你曾给我的伤，我的悲痛也得到释放，我想许多让人流泪的人啊，其实心里也很彷徨。
我祷告完之后，我就去读经，我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节，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一段。读完之后，我的眼睛又瞥到第四章的30到32节，那一句经文说的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哇，我当时特别的感恩，我觉得我当时那个状态就是这一个苦读的状态。神借着真的他的话语告诉我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
对对，
我是用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神让我做的是新造的人，而不是活在这一种苦闷的状态当中。当时我就明白了，我不能让神的圣灵担忧，我要靠着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撒旦给我的负面的情绪，我就不停地宣告，用神的话来阻挡。后来我的心真的一点一点的就被神从那一种苦闷的情绪里面带出来了。哎呀，我特别的感谢主，我的心真的就是畅快了，我可以正常的呼吸了。然后我还借着这一个牧羊者，把我们夫妻关系看不到的自己的盲点，也借着神带着我们夫妻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解决了我们之间的一些问题。因为本身我真的是一个比较生闷气的一个人，有什么话我也不说，不去沟通，就是这种苦闷已经很多年的习惯了。我现在也学着靠着神把我心里所要表达的和我的丈夫来讲来说，现在我们的关系我觉得真的是又上了一个层次，就能够更彼此的去理解、去接纳、去饶恕，彼此的扶持来成长，就是满心都被神的那一种喜乐和满足来充满。哎呀，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主，真的特别感谢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靠着恩典安静等候生命中的光，神的儿女幸福写在脸上。
我们听了也是真的是很受感动，的确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的真诚，当你跟你的婆婆之间有一些矛盾的时候呢，不满意的东西都积压在心里面，而且你也知道你是一个生闷气的人，不表达的人，不沟通的时候呢，对方就不知道原来我做的东西是让你不开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学的是表达。那整个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再次的提醒你， 让你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你，也让你看到自己的骄傲怎么样去指责自己的婆婆。我现在真的是很关心的是，你跟婆婆的关系好了吗？
对，我也特别的感谢主。就是当我发现自己的骄傲，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对不起我的婆婆。神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我真的应当先省察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神让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借着祷告恢复我自己的那种状态之后，我们就回了一次老家。我当时就不停地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现在我要回老家去面对我的婆婆，也求你来饶恕我。当我在那个苦痛当中的时候，我对我婆婆的各种嫌弃不满，我没有爱，我说求你来帮助我，让你的爱来充满我。我真的放下这一切求神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再回到老家和我婆婆相处，真的是从里面出来那种放下所有苦毒的状态。我现在看我的婆婆真的不是原来那个样子，真的是里面她来给我安慰的爱，那种表达出来的和我婆婆说话还是做事还是干什么，我现在真的完全的被神的医治。我觉得我婆婆就是我的亲人，我那一天真的特别想我的婆婆，我很想和她说话，我就给她打了视频，她接到视频她特别的开心，就是一直很笑很喜乐。因为我出了小产这个事情之后，我没有主动的给她打过视频，我的婆婆也是很小心翼翼，如果她觉得对不起我了，她会特别的小心翼翼，她不敢再来接近我，怕对我造成什么伤害。但是现在的话，我真的主动给他打视频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喜乐。我能看到感觉得到我的婆婆她一点一点的在放松与我之间的关系。真的我觉得神让我看到我身上的骄傲真的太大太大了，我真的要学着靠着主，我现在都要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太骄傲了，求你来帮助我，真的把我那个骄傲来拿走，让我学习谦卑顺服，真的太重要了。
对，
我现在就跟我婆婆相处很好，
非常好。
我觉得我的婆婆，哎呀，真的为我付出太多了，我特别感恩。
你要告诉你的婆婆，你说妈，你为我付出太多了，我谢谢你。这句话你也要讲，好不好？
好的好的，
你不是只在这里告诉我们，
谢谢
都
师母，
对，你也要直接的告诉他。我觉得天下的父母都是这样，看到儿子媳妇儿能够孝顺彼此相爱，这就是老人家最大的一个满足跟心愿。再次的为你们夫妻感谢神。今天为什么特别要你这样的做见证呢？我相信很多的媳妇儿跟婆婆之间都会有一些纠结，都会有一些摩擦，但是你的这个见证呢，我相信能够深深的打动更多的姐妹们，让我们跟婆婆的关系呢都能越来越好。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到这里之后呢，苏琴就邀请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一起为刚才这两位肢体、两位姐妹的需要，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拯救我们，你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新生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像你自己。更感恩的是，主耶稣，你不单单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以你自己为榜样，因为你心里柔和谦卑。主啊，这是你留给我们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像你的样式。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张姊妹祷告， 主啊，我们为张姊妹感谢神，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张姊妹不断的追求学习，当她在教会的生活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特别把这件事情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张姊妹她讲到，因为肢体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些争论跟疑问，使得张姊妹心里面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主啊，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再次的光照姊妹，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肢体之间要彼此的相顾，当肢体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不要用一个排斥的心态，而是要接纳，因为合一是教会复兴的一个最好的见证。并且当姊妹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这些争执或者是一些意见，心里面有埋怨的时候，这个埋怨自然的就不讨神喜悦，也不能够让教会重建。主啊，就求你额外的怜悯张姊妹，帮助姊妹有平静安稳的心，当她面对不同的人去问一些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也能够不轻易的发怒，而是能够回答的柔和，显明依靠主的心就必定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难处。主啊，就求你给姊妹这样的一个心，让她能够有一个柔和的心去接纳，去帮助其他的肢体。但愿姊妹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能够学会完全的依靠神。同样的，我们也把蒋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蒋姊妹她的心愿就是她的丈夫能够亲近主，灵命能够长进。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恳求你自己的圣灵帮助这位蒋姊妹，让她先能够看到自己的光景，当她要求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先能够看到自己，让她成为一个祷告的妻子，为自己心中对丈夫的不满跟埋怨祷告，让姐妹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能够为丈夫守望。因为我们知道，当姐妹心里面有一些不满和不正确的心态，这个呢就会影响祷告的果效。求主帮助这位姐妹，让姐妹在改变她的丈夫之前，先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先改变自己，能够放下一些埋怨跟不满。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为丈夫守望祷告的时候，这样的祷告才有果效。求主你帮助姊妹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看得清楚，也能够蒙你自己的祝福。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她的丈夫祷告，在姐妹的帮助之下，让她的丈夫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她的生命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建立他们的家庭。主啊，求主你祝福蒋姊妹。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参与这个祷告的服事，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